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36首，赞美诗136首。感谢神保守我们又平安的过了一天，那我想说，今天呢，小弟想说用这个投影幕上的主题来跟大家做小弟个人在读经心得上的一个分享哈，就是保罗的转变，当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周遭认识的人哦，他的一些转变呢，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变得不一样了，有时候他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他可能这个浪荡了，他可能不顾家庭，但是他经历过一些事以后呢，他能够改变，他也能够转变的时候，这个是为我们每个人所惊奇所称赞的， 那保罗呢也是一样啊，这个保罗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是真我们主耶稣基督所选召外邦的使徒，他的盟主的选召呢，他也是有经过一些转变的哈。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这个是保罗呢，在他生命到达晚年的时候呢，他最对自己在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反省啊，他认为说他在这个信仰上呢，他是罪人，而且是罪魁。这个是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边的时候所一个自我的一个反省。那从圣经里面，保罗呢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是第一次保罗出现在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而且是他也是亲眼目睹斯提反殉道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这个在他以后的传道生涯当中，可以说是对他的影响是很深入的。这里圣经提到说，为什么他叫做扫罗呢？扫罗他原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求问的意思啊，然后他又名保罗，这个是微小的意思。这个是保罗呢是希腊文，在这个在他往犹太地以外的当时候罗马帝国传道的时候呢，他都是用保罗这个名字在传道哦。那这个保罗呢，在被主选召以前呢，可以讲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世背景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五节，腓立比书三章的第五节，三章第五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的义，就律法上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先看到这里，保罗呢，在圣经当中他自己写到说，他是一个有很好家世背景的人，他出生在大树城，并不是没有名的小城，然后他又是受教在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在法律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就是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面当使徒被捉拿到公会被审问的时候，那个加玛列哈是在第五章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当时候也是受教在这个加玛列的门下，他也是谨按着律法的那个谨守当时候的那个教规，可以讲说，就好像可以讲说他是在律法上的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他又 拥有比同一个时期的少年人呢更有盛名啊，因为他可以向这个大祭司来求文书，去到犹太地以外的地方来捉拿当时候信耶稣的人。可以说他的权势呢，可以讲是如日中天哦，就好像我们用我们现在这个名词呢，就是学霸。可以讲说他在不管在这个家世还有他的背景来讲，可以说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且就好像我刚刚在讲的，他连尸体反被杀他都可以参与，可以亲眼目睹到，可以说这个是相当的有权势的一个人哦。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哈，这个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跳过来看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都下在监里。哦，这里在讲到说，当时候的教会呢遇到了逼迫，而且这个逼迫呢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呢，这个逼迫的结果却是造成这个信徒的向外的四散啊，就像刚刚我们从八章第一节看到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逼迫了，但是呢，门徒就分散到各地，到犹太啊、撒玛利亚，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当时候的教会虽然遇到了逼迫，但是呢，确实神的道理、神的福音呢，向外的扩展。尤其是在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也讲到说，福音呢也就传到了撒玛利亚，在这个当中也促进了埃提俄伯的太监来受洗归主。那这个埃提俄伯的太监就是现在非洲的伊索比亚。那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候的伊索比亚的太子他也在到美国呢，他也在见证说，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在相信腓力所传的道。可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福音的扩展是无远佛界的哦，他不会因为人为的逼迫而停止而中断。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在讲到说，这个福音呢是不受捆绑的。这个虽然说逼迫很激烈，但是呢，神呢却能够让这个福音呢按照他所预定的旨意呢，向外来扩展。就好像说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的福音传到台湾甚至到东部去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也是会遇到一些逼迫跟阻挡，但是呢，在神的施恩保守之下呢，都能够让信主的人呢安然的度过。这个是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肉体虽然遇到了逼迫，但是呢，这个神的道理、神的恩典是不会被捆绑的哈。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蒙召以前的一个状态，可以讲说他是一个在他们以就他当时候的观念想法里面，他会认为说他们所信的还是有神同在的，就律法上的热心来讲，可以说他觉得说这些人信耶稣是错的，是不对的，所以他就非常的来 逼迫教会。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哈。九章的第一节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信主前的，应该说真正认识主以前的保罗，可以讲说他真的是为他所信奉的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热心的，而且是口出 狂言的。他会觉得说，你们信的都是 不对的，都是 错的。所以当这个九，所以在我们看过来看第九章的第三节，第九章的第三节说，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看到这边，当这个扫罗呢，就是当他去跟大祭司求文书，然后他要去到大马色去捆绑信耶稣的人到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他在大马色的途中，他去被主的荣光来照射，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荣光照射，可以讲说是保罗呢，他信仰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是保罗他在受审的时候，他的信仰的宣告，也可以讲说在这个时候他是蒙神的怜悯的一个祭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的第三节，第三节，22章第三节到21节，是还有这个26章的第九节到18节，可以讲说是保罗他个人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在这个君王的面前，他所做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他就像刚刚小弟在提到的，他是一个如何的逼迫神的教会，那他是如何的一个来为所谓的为他的所信仰的这个道来发热心的。所以小弟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给他下了一个标题，就是保罗在为盟主选召以前，他是一个信仰，对他自己这个信仰很宗教热忱，很这个信仰的一个错误者，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还不认识这位他所逼迫的神，所以我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热忱的一个错误者，因为他在腓立比书3章第6节跟约翰福音16章第2节都讲到说，他以为这样子他是在热心的侍奉神，但是呢，当耶稣的荣光照射他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说他错了，他以前所信的是 不对的、这个是他还没有认识不明白的时候，所以他一个从一个原本要去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却是在这个途中呢，他去认识到真神，然后蒙神的选召。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章的第四节，这里就在讲说，他扑倒，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他就说，主啊，你是谁？ 那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时候呢，保罗他也在问耶稣说，我应当要做什么？那耶稣也告诉他说，你到大马色去，你当做的事情必有人会告诉你。这里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四节，这里保罗在阐述这一段的时候，他有更加的这个说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十四节，二十六章的十四节说，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里在讲到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当初是在当时候的一个俗语。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困难的，因为你用脚踢刺，你的脚是会痛的。就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今天逼迫神的百姓，就是在逼迫耶稣。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说，被别人逼迫。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呢，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今天为义受逼迫，我们是要必须要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呢也可以将来可以跟主有份。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也跟耶稣说，我应当要做什么。我的看法是说，保罗在这个时候马上也去知道说，他是不是他哪里有需要改进或是认识的地方，所以他才会问耶稣说，我应该要做什么。而且主呢马上就跟他讲说，你进大马色去，你要做的事情必有人会告诉你。而且在这个同时，神也借着异象来告诉在大马色的亚拿尼亚。我们来看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一段是在记载说，保罗在同样的一个时空环境之下，他也看到了异象。他看到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人进来，来为他祷告，为他按手求圣灵，然后他就，但是在十二节这边，亚拿尼亚却跟耶稣说，主啊，我听见这个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逼迫你的百姓，然后多多苦害你的门徒，那为什么还要我去呢？这个十五节这边讲到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多受苦难。那十七节以后，就是亚拿尼亚呢，他就遵照耶稣的吩咐，他就去来为这个保罗来受洗。所以当保罗到这个去见到亚拿尼亚去见到保罗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边也提到说，我来就是要叫你的眼睛可以看见， 叫你被圣灵充满。所以起来，不要单言，要来受洗，除去你的罪，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里从这里可以，我就想到说，今天一个罪人的蒙恩啊，在天上的使者呢，也是会为他高兴的。在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举办洗脚礼的时候，在举办圣餐礼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都会讲这一段圣经，就是说，今天一个罪人在神的面耶稣的面前悔改，天上的使者都会为他来欢喜。今天保罗的悔改呢，在天上呢也是有使者来为他欢喜的。而且从这一天开始呢，保罗呢就忠心的来传扬主的道理，一直到他死，这个是后面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先再来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九节。第九章的第九节说，扫罗到这个大马色呢，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在这个三天当中，他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他的心灵的眼睛却是逐渐在清晰，逐渐看得明白。这个虽然是眼睛瞎了，但是当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祷告祈求圣灵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在这个九章的第十九节这里讲说，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这个也是保罗后来在写他一些书信的时候都是要求人家代笔的原因之一，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保罗呢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连他写字都有困难。但是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保罗肉体虽然是逐渐的衰残，但是他的心灵的眼睛就逐渐的看清楚，不像在那个当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虽然说他们能看见，却是看不清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的。有时候当不明白神的恩典的人，他会真的会看不清楚，就好像保罗他信主蒙恩前，他真的是看不清楚，但是当他蒙恩以后呢，他就能够看得对主的道理，他就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在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腓立比书这三章第六节那边，我们也这个也是我们时常在提的。我们再来看一次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腓立比书三章的第七节，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讲到说，当保罗他的心灵的眼睛看清楚以后呢，他反而是看对于世上的一切都把它看为是粪土，是一个过眼云烟。他为的是要 要来得到耶稣基督，认识他。所以 我曾经跟一个弟同龄分享到这一段圣经节，然后他就突然问了 我一句话，他说：哎，我问你，为什么真神要选召保罗？被他这么一问，老实讲我还真的有点愣了一下。我说：真神为什么要选召保罗？我不晓得我们各位心中有没有答案，但是有时候跟这位弟兄在讨论一些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会激励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说：这就是化主力为助力。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哦，一个原本从一个不认识啊，不明白耶稣基督的人啊，是一个很反对、很逼迫的，在这个使徒，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使徒行传》第八章、七章这边都有讲到说，他是喜悦斯提凡被杀，然后他又是逼迫信徒的哦，然后他又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为什么保罗他会来蒙神选召？虽然说圣经上在讲说，他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啊，为要将他的福音传扬到外邦，但是他被蒙主的拣选，就是化主力为助力，所以他就跟我分享说。有时候我们当看到一个越是极力反对信耶稣的人，越是要极力的去跟他做朋友，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有时候很难。他说对，但是我们要尽力，就好像说我们之前或许有听过我们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赖昌义传道来见证我们大陆湄洲岛这个我们真耶稣教会在那边成立的一个经过哦。那在那个地方呢，除了我们真耶稣教会能够在那边立足以外，其他的基督教派几乎是不太有可能的啊。然后这位弟兄他也跟我说，他有听到一些见证，就是说在那个地妈祖文化一个相当兴盛的地方，我们真耶稣教会可以在那边立足，这个就是神奇妙的恩典。然后呢，在他们有些人呢，就是说这个他们的神妈祖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个他们的宫庙的人都会跟他讲说，你去那个真耶稣教会，他们那个神也比较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化主力为助力的一个蛮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常常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去排斥任何人说我们教会怎么样，我们要有预备好要怎么样去跟他讨论这个信仰的一个决心哦。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在这个二十节到三十节这里哦，这里我们来看十九节。《使徒行传》九章的十九节，吃过饭后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这里在保这个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所专注的重点是在这个宣道侍奉的这个重要的祭祀哦。那所以他有些技术呢，他是跳过去的，就好像刚我们所提到的， 九章十九节这里在讲说，吃过饭后就健壮，健壮了。其实这里，如果我们在看到说保罗他在他做他个人信仰分享见证的时候，其实他有在提到说，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有去亚拉伯的旷野。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七节，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的十五天。路加在写《使徒行传》这一段的时候呢，是用一个很约略的方式来带过去。但是保罗在他做他信仰个人见证的时候呢，他特别把这一段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他在讲述圣餐礼的道理的时候，他就有讲过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不是从人那边领受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传给我的。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呢，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呢，去跟主耶稣有一个密切的灵交，跟来学习神所托付他的话语。所以曾经也有一个传道人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他也在提到说，一个人如果说刚信主，他虽然有很有热诚的要为主传福音，但是呢，他应该觉得说要像保罗这个样子，先静下心来潜心学道理，把我们教会的信仰来让一直存记在这个心中，让他能够活化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将来好预备为主所用。不要说有时候你如果说刚信主没多久，有时候对我们教会的信仰一些基本道理信仰不熟悉的时候，你一下子要去传福音，是很有可能会被人家就是说他所问的你不一定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传道人他在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就是说在信主的时候呢，要能够来不断的潜心学道理，然后也预备自己为主所用。虽然说我们可能如同亚拿尼亚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主耶稣要你做的时候，你就是要义不容辞的去做。所以在这个保罗他的转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真神拣选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我们常常在讲说，要一个人来转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但是呢，神的大能却能够让一个人来转变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总会有出版过一些有出版过那个蒙恩见证集哈。那在这个蒙恩见证集当中，有很多的蒙恩见证，很多人呢是因为生病，或是事业失败，或是来信主的。但是呢，我曾经看过一篇见证哦，可以讲我都是印象很深刻的哦，好像是在日据时代吧，还是什么时候忘记了。那个就是说，有一个当时候的一个人哦，他自称了哦，他是 流氓的首领，是用台语叫做罗摩定，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混迹江湖的流氓，哦，这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讲说是杀人不眨眼那一种的，哦，那也他也进出监狱好很多次，就尤其是在那个日据时代比较严格的那种监狱的那种管教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很让人家很可怕恐怖的地方。但是呢，他进进出出不以为意，而且他这个见证集在讲说，他有时候在路边吃饭呢，他只要他不是坐着哦，他是一脚站着，一脚用就半蹲的方式，因为他也是怕被仇人来追杀。然后后来有一天，他遇到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哦，那个传道人就跟他传福音，叫他要来信耶稣。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在想说，好啊，信耶稣，我就去看一看。当后来他神呢就开启他的心，让他来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啊，也因为这样子他来相信，也有所转变，哦，原本呢他从一个杀人不长眼的人啊，然后转变到看到他太太杀鸡流血，那个时候在菜市场，我不晓得应该像赖长老赖传道这个，或者说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应该在以前我们的传统菜市场杀鸡都是直接把脖子给扭了，然后就血流出来，就丢到让他那个血统里面，让他自生自灭，哦，但是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看到人家在杀鸡流血会害怕的人，这个他那个转变是相当大的，哦，我曾经记得，哦，我也记得我以前跟我们教会的访问组去访问的时候，也到一户这个慕道者的家里，然后呢我们就跟他家里的长辈在介绍耶稣，跟他传福音，哦，然后这个他们家中的大家长就跟他讲说，啊，没有啦，你们的神怎没有比我们的神更伟大更厉害，他说我们的神，哦，神通广大，而且就是说他怎么千变 万化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你会来信耶稣吗？我心里面真的存着这个疑惑，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来信了，所以真的神，哦，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让他能够诚心诚意的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他人生的终点，哦啊，所以但是说神要选召人也是要有人来配合的，因为神在神的事工的计划都是有计划的，哦，所以他先选召监督叫亚拿尼亚去为他来让保罗来受洗，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出来说他没有嫉妒的心，而且当保罗受洗归主以后呢，这个也被巴拿巴来接待，哦，在使徒行传9:27，我们看出来说有的人当时候的门徒不愿意相信他是已经是受洗归主了，一般我们的人都会用一种观其言察其行知其人知其底来观察这个人，但是巴拿巴呢在这里他并没有这个有一些戒心，反而是很热诚的来接纳他，而且为他引荐。所以说我们今天当也要用信心来相互的勉励，来接纳一些神所 接纳的人，在神的爱中呢，来建立自己跟别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我觉得说保罗他的转变，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说，我们有时候在信仰上，我们看到一些人，他转变了，他回来教会了，我们也是要用爱心来接纳他，就好像保罗呢，当他蒙恩，他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了，他也明白。这个信所信的才是真的，而且他也能够很有热诚的来宣扬主的道理，而且当他在公会被人家审问的时候，他也能够来跟他的昔日的同僚来做一个沟通，来跟他们讲说。要信耶稣才是真正的我们所祖宗所仰望的。所以有时候，所以在信仰上，我们要接纳一些愿意回来教会重新再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我像保罗一样，当他的转变呢，是很多人看得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他在写一些书信的时候，他字里行间也可以发现到说他对圣经神的话呢是如多么的熟悉，这个都是他在亚拉伯的旷野直接蒙受神的启示。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也讲到说，字句呢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虽然说对他能够感受到说，他以前虽然说严严的遵守律法，但是他在罗马书却是提到说，他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以前呢，他想要做的善他做不出来，他不想要做的恶他却去做出来了。但是他相信真神以后呢，他却是因为这样子得到了释放。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经祷告的读经的时候呢，要借着祷告来让我们更加认识圣经神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呢能够不断的往前。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教会很多人看到很多人都转变，他愿意回来教会，我们也是要来接纳他们，而不是排斥他。这个是小弟在对于今天保罗的转变当中呢，个人的一些心得感想哦，提供出来跟大家。做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诗379首。